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主持人呢在这里了，来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是的，
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分享。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这个上行之诗朝圣之旅。从这个整个朝圣之旅的过程呢当中，我们透过诗篇呢来去默想，能够去跟主来建立好的关系，同时呢也知道怎么样在人生的当中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诗篇127篇呢当中呢讲到这个跟神的关系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他在我们所有的事上呢都实行他的大能啊。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啊，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随时来分享啊。
刚才天成老师呢就说到了我们可能很多事情努力了而没有果效，那天成老师你有这样子的经历吗？
当然有了，因为我们很多的人生的里面无论大事小事啊其实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就像比如说工作，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呢你努力了半天，可能做了很多的策划呀，很多的这个工作啊，但是可能这个果效又不大，或者是这个效率比较低一点啊。那我就觉得其实最关键的不是我们个人要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策划，当然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上主的安排，没有上主的加添能力的话呢，可能你所做的都是没有果效的，
都是枉然的。
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怎么样依靠主，同时呢也把自己做得更努力一些，更有效率一些。
非常好的，听成老师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啊。那对我来说呢的确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更多的不是集中去看它的果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对吗？也有很多的好的美好的经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能力也提升了。
对啊，其实上主呢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来改变我们啊，让我们也知道怎么认识自己，同时呢也能够跟周围的人呢建立好的关系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能够跟主建立好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行之诗的诗篇127篇，若非耶和华。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7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看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人在年轻时生的儿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有福了，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争论时必不蒙羞。
这首诗是所罗门写的，他建造了主的圣殿。所罗门了解建筑，甚至他也知道只有主建造的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耶稣的国度是由主来建立的，救恩也是由主通过麦西哈的宝血买来的，并由主付上代价。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善行来获得救恩，但是感谢主的是，他正在建造一个房屋，他邀请我们来赞美他，寻求他的同在。我们永恒的命运是在天堂与耶稣在一起，他是建造大师，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在引之乐耶哈雅卷十四章二到三节告诉他的门徒，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呼召我们到永恒的家之前，我们被呼召从事主的工作，我们称之为侍奉或者侍工。侍奉意味着服侍他人，耶稣已让我们从自己的身上解放出来，去做这些事。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被呼召去服侍。如果工作过于繁重，就像第二节所说的吃劳碌所来的饭，那么我们需要反思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是他的工作，他将这些成为现实。不眠不休的主在他们的睡梦当中丰富地赐予他们所爱的人，即使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也需要每天晚上停下来睡觉休息。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正在经历筋疲力尽，那你可能需要额外的休息一下。当前面的路看起来很困难的时候，放慢脚步，以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借由上行之师的敬拜朝圣之旅，可能会帮助你恢复一些活力。这篇珍贵的诗篇的后半部分再次转到家庭事务上，这一次的重点是孩子。我相信主之所以让小孩子们如此可爱，是因为这会给父母额外的精力来照顾他们。没有什么比看到婴孩的微笑更美妙，这是主给他们的微笑，任何邪恶的目光都无法抹去。孩子们是主的赐福。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复杂，他们的需要也成倍的增加。然而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话语来加力，在基督里的家庭团体比孤立的个人更强大。第五节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约伯提供了绝佳的例子，一个属主的人如何来关爱他的孩子。约伯卷入了主和通常被理解为撒旦的属灵对头之间的属灵征战。通过阅读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并没有完全地意识到他正在 进行的属灵征战。为了帮助理解圣经当中的一卷书，我们应该考虑作者、读者和这卷书写作的时间。对于圣经当中大多数的书卷，这些细节都是众所周知的，而约伯记的背景则不太清楚。约伯被认为是生活在圣经历史的很早期的时代，当然约伯生活在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知道即使从该隐和亚伯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向主来献祭。约伯记一章五节解释说，约伯关心他孩子们的属灵安康。筵席的时候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主。我们看到约伯常常这样来行。也许人类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痛苦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内部的痛苦，通常是由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痛苦关系引起的。约伯对身体和内心的痛苦都是这样的经历。撒旦得到了主的允许去折磨约伯，我相信对约伯来说，相比于他可怕的皮肤疾病或者毫无帮助的朋友，更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孩子们突然死亡的经历。约伯最担心的是他的孩子们会在最终死去，没有赎罪。然而我们在约伯记一章十九节看到，他们在大风打击他们吃饭的房子里突然死去，这是一个约伯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以无休止的苦难作为结束，主恢复了约伯的健康和财产，他的妻子又生了另外的孩子。当然我们可以把约伯视为一个例子，他非常疼爱他的孩子们，并为他们的属灵扶持祷告。即使在痛苦当中，我们也可以追求主的同在。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要不是耶和华神修建房子，修建的人就白费劳力；要不是耶和华看守着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白熬念着呢。你们大清早起来，大半夜睡觉，手里闲不下来的干着，都是白搭的。只有耶和华神爱着的人，神让他安稳的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神赐给的，怀着的胎是神给的奖赏。年轻时要下来的儿女，像射箭人收获头的箭。人手多的人是有福的，他在大庭广众下和仇人说话，念不少念。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这篇诗篇的后半部分开始讨论儿女是产业的问题，并以约伯为例子，因为他除了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福祉，更关注他们的属灵健康和福乐。你呢？更关注孩子哪方面的福乐呢？默想和讨论。一， 你是否正经历着精疲力尽？你能准确解释其中的原因吗？二，让我们盘点一下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的孩子表现如何呢？三，如果长远看来，未来是大致上是暗淡的，我们应该怎样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待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去转换我们的视角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跟主了一起来走这个属灵之旅，不容易，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有主的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样的恩典啊。所以在诗篇127篇五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我们的主赐恩典的话呢，我们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一到二节呢，讲到是靠主来去蒙福的。所以你看到一开始讲到枉然，讲到很多的枉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靠自己没有靠主的话呢，可能我们所做的呢都是没有果效或者是白做了。但是如果有主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得非常好。那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我们的建造也好，我们的守望也好，我们的劳碌也好呢，如果没有主的话呢，我们都是可能会失去的。所以呢，当有主恩典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安然睡觉啊，因为主可以帮我们想的做的都做得非常的好的。还有呢，就是主在做事，因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说我很忙碌啊，很多的守望啊，很多的这个建造啊，但是呢，你不要忘了，人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你还要睡觉，还要工作，可能你很多的努力呢，都是可以做得好好的，所以呢，真是需要主的帮助。我在睡觉，但是我们的主呢，是没有睡觉的，主不停地在做事的。所以呢，我们学习依靠主，仰望主，把这个交托给主。
那么第三到第五节呢，讲的是蒙福的象征。那么第一节讲的是建造，第三节是儿女在一起。那么建造是我们主在工作，儿女在一起，儿女呢也因着我们有主这样的祝福，因为是主的同在，那么我们才有这个儿女给我们的预备啊。那生养呢，同时也是我们主的恩典。
所以呢，你比如说你养一个孩子，
对，
你是从生下来然后养育他，然后教导他，帮助他成长，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说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功夫啊，但是不见得你的儿女呢就听话呀，或者是很乖呀，关键是我们能尽上我们的本分。不要忘了，在这个当中，主呢真是我们的帮助者，也是我们的同行者。所以呢，我们学习交托啊，学习仰望，真正蒙福的是我们靠主来得到这个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14章的诵读。
尔撒曼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14章。那时，分封王希律听见尔撒的名声，就对众仆说，这人是施洗者耶哈雅，他从亡人中复活，所以他身上有行显迹的能力。原来希律为了他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拘捕了耶哈雅，把他捆绑
关在牢里，因为耶哈雅多次告诉他，你占有他是不合理的。他想杀耶哈雅，但又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耶哈雅是个先知。到了希利生日的那天，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希律非常高兴，就蒙誓答应他，无论求什么都给他。他在母亲的怂恿之下说，请把施洗者耶哈雅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王就忧愁，但因为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下令给他。他派人去在牢里斩了耶哈雅的头，把头放在盘子上，拿来给那女孩子，他就带给母亲。耶哈雅的门徒前来领了埋体，把他埋葬，然后去告诉尔撒。尔撒听见了，就离开那里，独自坐船到旷野去。群众听见了，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他。尔撒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慈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黄昏的时候，门徒前来对他说，这是旷野的地方，时间也不早了，请叫群众散开，好让他们往村子里去买自己的食物吧。尔撒回答，他们不用离开，你们给他们吃吧。但门徒说，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他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嘱咐群众坐在草地上，拿起那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举了感赞的嘟啊，然后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5000。尔撒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到对岸去，他却留下来叫群众散开。他解散了群众，就独自上山去祈求。到了晚上，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里。那时蒙图的船已经离岸数里，因为逆风被波浪冲击。凌晨3-4点的时候，尔撒在海面上向他们走过去，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走，就很惊慌，说有妖怪，并且恐惧地大叫起来。尔撒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布特鲁斯对他说，主啊，如果是您，让我在水面上到您那里去。他说，来吧。布特鲁斯就从船上下来，行在水面上，走向尔撒那里去。但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主啊，救命。尔撒马上伸手拉住他，对他说，信心小的人哪，为什么疑惑？他们上了船，风就平静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您真是真主的儿子。他们过到对岸，来到格尼萨勒的地区，那地的人认出是尔撒，就把消息传遍那一带。众人把一切有病的都带来，求尔撒让他们只摸一摸他衣服的饰带，摸着的人就都痊愈了。
在这一章里面讲到这个耶哈雅呢被杀，就是当时的这个分封王希律把他斩首，那 尔撒呢就知道自己时候到了，也就是他出来行道的时候到了。之后呢做了三个神迹，也就是5000人得饱，然后就是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尔撒呢也医治了人。这三个神迹呢表明他是有超然的人性，也有超然的神性，彰显上主的能力呢与他的同在。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看到主是掌权的，虽然我们看到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主呢知道他所做的，然后同时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彰显出他的能力，彰显出他的恩典。当这个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主一直在做事的，而且呢他让5个饼一个很小的数目的饼喂饱了5000个人，表明他有这个大能，可以让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可以让很多的人得饱。更是呢在这个当中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把自己所有的献上的时候，就可以成就上主的所要成就的，这就是上主的恩典，上主的能力。那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看到主的能力，看到主的恩典，更是愿意跟主来同行呢？这个神迹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但是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和更新，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去经历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
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做出了很多，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成就的是我们的主，他不单单在我们建造的时候帮助我们，更是在人生的每一步都跟我们来同行，更是能够在我们的有限的人生的当中，我们经历主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和恩典。盼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那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这个就是给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节目的，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